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的环节今天还是我们耶稣的系列是跟上一次有相关。上一次我们看到是一个好像跟恐惧有关，那这次我们相当于是一个这个系列的第二堂题目是突破不敢爱的恐惧今天的经文好像是一大段戏剧一样稍微有点长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5章1-20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长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耶稣系列里面最长的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这段经文那我们粗粗的读一遍，可能会觉得离我们今天的故事有点远，今天的生活有点远，好像很离奇，是不是有点像鬼故事，好像民间传说一样，好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都是科学发达是吧，理性昌明的这个时代，这个离我们有点太遥远了吧，这个封建迷信还是什么东西那我们都受过教育，都很理性，怎么能够怎么接受这个经文，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只要不需要做很多事，只要换一个角度稍稍换一个角度就好。其实这段经文在讲一个什么故事换一个角度和我们的生活就很容易连在一起。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一个铁链男的故事，就是个铁链男的故事，被脚镣铁链拴在那里为什么和现实近了？因为前2年刚刚我们有个铁链女嘛，对吧？只不过是性别区别而已。铁链女的事情是江苏丰县是在徐州下辖的丰县，2022年的事情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有点智障的一个，据说他们后来调查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究竟是不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然后被铁链捆住，然后还要给那个她的老公，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同意嫁给他的，总之给那个男人要生好多个孩子还要。我们这个铁链男很惨，但至少还不用负责生育的代价这个铁链男，我们看到他赤身裸体就住在野外坟地那里面。这东西都捆不住他，经常跑掉，而且是跑到交通要道上，所以耶稣一下船就撞见他交通要道上去附近那个，因为什么吓人嘛希望就要吓别人所以耶稣下船迎面就撞见他了而且这个铁链男力气非常大， 铁链脚镣哎都捆不住它，一挣就可以挣断。而且它一个很特点很突出的特点，对能认出耶稣来，而且对耶稣的话有反应，也就是说对属灵的信息它是有反应有感知的。哦，那这个证明它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啊。我们生活里面可能遇到的这些这个类似的情况啊，没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对属灵的信息没有反应，所以我们经文里面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也就是他这些状况是因为有其他的力量在他里面，让他有超过常人的力气，同时这个是鬼附的力量，所以他知道耶稣，他能识别出耶稣的能力啊，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下，人没有认出来，但是这个鬼会认出耶稣来啊。那我们日常生活里刚才提到可能遇到比较多的是这个智力上有这个损失啊，有残障啊，智障，或者是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人。那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那个北方，我们住在一个部队的大院里，大院里边啊，我们邻居就有一家啊，他有一个儿子是这个智障加上这个精神有点好像有点精神分裂的这样的一个男，一个比我们大，其实啊应该已经比我们高很多了，应该算是一个青年了，这么一个男病人。那我们院子里当时很多半大孩子的一个乐趣是什么，就是没事儿无缘无故就找茬去打这个病人啊，或者用脚踢，或者拿石头去丢，拿石头去丢啊。那这本来这个病人其实比我们高很多，应该算是青年了，可是被一群小孩经常打的连哭带嚎的啊，有的时候被石头丢到头上丢破了，血流满面，然后他的老妈妈就会从家里面晚上下班之后知道每一家的大人都回来了，就是他的妈妈会跑出来哭诉，就一句话，我的傻儿啊，就这一句话，再多的就不敢再喊了。我们都能感受出来为什么他不喊，没有更多的抱怨，也不敢上门去投诉，因为他的这个傻儿影响了我们整个大院的生活质量，影响了我们的环境，好像他在担心我们要不要一人投一票就把他儿子人道毁灭了，或者赶走了，或者你们必须处理，不能住在我们的院子里了，我们这个院子还接纳你就已经是够好的了。所以虽然自己的儿子被打得头破血流，也只敢哭一句，我的傻儿啊，希望能够把大家里面那个基本的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吧，把那个同情换出来一点，小朋友下手也不要太重啊，注意一点，那注意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个情形呢，我们发现这个好像这个病人很无辜哈，哎，可是他在对我们比我们还小一点的小孩，没有上学的，他小一点的，没有大人照顾的时候，他又会过去拍个大手去打那些孩子，结果他这样肯定遭来这个更大的这个暴力的一个对付啊，只会被更厉害的殴打。那也没有人，我们也没有条件，也没有人有兴趣去调查说这个男青年他是先天的就有攻击性，因为有的病人他有攻击性，是先天有攻击性，还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小孩身上报复，他在比他更大的人身上受到的这个虐待啊，我们也不清楚啊。后来上学我们发现，哎，结果小学有一个教导主任，我们这个还是省重点，我们看结果教导主任的儿子也是有智障。哎，所以我们每次都印象当中，黄昏我们放学晚的时候，这个教导主任和他的太太就带着他的儿子在操场上遛弯，一圈一圈的锻炼身体。哎呀，他脸上满是这种非常愁苦的表情，我很少见到他笑，所以我们又很怕这个教导主任。因为教导主任，我们知道学校主要管纪律嘛，哎，管纪律的事情，所以也很有威严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从小就感受到一种什么？好像如果你是个弱者，是个有缺陷的人，好像你在浪费我们这个社会非常宝贵的资源啊，在浪费宝贵的资源，好像这个社会有一种就是竞争嘛啊，你厉害，你强者得胜了，你才能够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才配存在，配以存活，整个是一个鼓励竞争崇拜强者赢家通吃的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社会啊，这样一种社会。那我们境界其实发表过大概有个三四篇这样的见证，都是鱼类见证。什么情况呢？都是夫妇怀孕，然后姊妹去产检，就是高度疑似，或者是唐氏啊、唐氏儿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医生就是国内的环境嘛，医生就是劝你这个风险啊，这个百分之多少是这个唐氏宝宝就直接流产啊，就劝这个堕胎。然后这几位姊妹家里面都信主，然后祷告说，哎，最后都选择说生下来，啊，说神给我们的，我们 不管怎么样，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们生下来，哎，结果生下来这几个间大概有三个全都没事，都没有任何事情，也筛查的风险也没有遇到事情，就把它当做见证分享出来。哎，可是其中有一对夫妇真的有事，啊，是北京的，我记得是这个老公，那个太太是北京人，啊，他先生是去北京的，是老家在河南的，他们那个好像在丰台那边，我印象是，他们见证是医生检查说这个小孩先天性的脑积水，然后真的是出生就发现问题，生出来就问题，出生了三天就做开颅的脑积水的手术，然后从小他这个妈妈爸爸就带着他爬，更多的爬，说是这个锻炼肢体的协调能力，然后促进这个还残留的部分的积水的吸收。然后这个孩子啊，很巧的，前年我们发感恩节的见证啊，这个孩子的妈妈把见证投给我们，他的这个孩子已经去美国留学了，一个女孩啊，已经去美国留学，而且这对夫妇因为这么大的恩典，真的有病，真的有问题，但是选择生下来，他们奉献，因为这件事情奉献做传道人啊，这个先生就去读神学院，就感受到神是这么的真实啊，神是这么的真实。那不但我们中国人遇到这个情形，我想这个人的发育的这些问题啊、挑战呢、啊，这些只要是人都会遇到啊，不分种族。我们这个日本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叫大江健三郎，他的儿子叫大江光，也是出生就因为脑部疾病做手术，然后就带来影响他的智力啊，所以他当时要选不选择给儿子做手术，他内心非常挣扎，然后说当他听到医生的话，心里面非常纠结，他决定说保留这个生命啊，他心里面好像重生的这样的感觉啊，重生这样的感觉。那后来他的儿子在他们培养下成为一个作曲家啊，一个智障的男孩被培养成为一个作曲家，你就知道父母在他身上是花了多少的心力哈、啊。那也因为他这个孩子的关系，这个大江健三郎他敏感到什么，他敏感到，他说这个社会上啊，好像日本这个社会已经对残疾人很友好了，但是他敏感到很多的福利设施只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健康社会在拒绝这些残疾的智障的人的一种补充而已，他们本质上还是要拒绝他们，但是现在给一些设施，哦，你们在那里玩吧，有点像说不要过来影响我们健康人的生活，给你们一块地儿啊，你们在那里啊，你们在那里啊，哎，他敏感到是一种补充，是一种正常社会排斥残疾人、排斥这个智障人啊、精神有问题的人，是一种补充的方式，让我们的良心好像不那么愧疚一样啊，不那么愧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的真相是我们不敢深看啊，就在我们身边，这些真相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美丽，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就选择扭头不去看那些，不去看那些。那现在我们看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发生什么，格拉森的业主投诉他们的小区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啊，他们的小区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男子天天在我小区附近晃来晃去，这可不行，对不对，这可不行，只好让他到城外去住啊，让他去城外，而且城外怎么样，刚好有一块坟地啊，就适合他，如果他想跑，再跑到我们小区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怎么办，用铁链子拴住他，我们在小区视围，再围上围墙，我们再雇上保安，对不对啊，但是可能还是会撞见，出城会遇到，那怎么办，我们绕路嘛，对不对，虽然他在城外那个地方昼夜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好恐怖，就好像一个电影院这个露天电影在日夜连放这个恐怖片一样，鬼片一样，是不是啊，那我们只好绕路走，我们不走这个路口好不好，哎，眼不见心不烦啊，耳朵不听问题就消失，哎，让我们的岁月重回静好，把问题和我们这样多离开啊！其实这种心态，其实我想我们也并不陌生啊。特别是我们，如果以前我们还比较离我们比较远，特别是我们前几年经过疫情，我们大家会不会对这种心态、对人性有更深的一个理解、一个了解了？如果我们有印象啊，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名词叫“社会面清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把这个城市里面已经感染的人运出去，密接的人从我们城本来是感染了嘛，但是社会面清零，就在社会上啊，在社会层面把这些人运到隔壁城市去，我大城市，我这个运到旁边那个小县城去啊啊，这个创新哈、啊，据说是西安开始的啊，后来啊，杭州啊、上海啊，在很多城市都跟风这样搞，直到2022年的9月， 贵阳也做这个社会面清零，把这个病人啊运到旁边的这个县去，但是贵阳不好采，周围都是山路啊，在这个路上这个运送这个感染人员的车翻了27个人啊，只不过是感染了，或者甚至都没有确定，只是密接而已。27个人啊 ，sorry 不是23，27个人直接因为车祸死亡，然后被媒体曝光出来，然后大家才开始反省，哟，是不是有点过于恐慌啊？啊、哦，是不是有点过于恐慌了、啊？好像大家有一个在那个环境里面，人人自危，好像有一个默契，谁感染谁倒霉。那你被运走了，出了车祸，那就是你倒霉而已啊。可能只有你几个真正亲人在为你伤心在哭，其他人不会为你付代价的，他们不会为你付代价的。好像格拉森人这里，格拉森人一样，格拉森人什么形成了一个共犯结构，所有的正常人形成了一个共犯的结构，都同意把这个病人让他住在那个坟地里面，用铁链子拴着他，让他不影响我们。大家好像在一人一票在做什么，判这个铁链男罪该流放，就下乡就做知青好了，再也不要回到城里来搅和我们，就住在城外，永远不能回城啊，永世不得回城啊，这个比我们当年知青还惨啊。这样怎么样可以保证我格拉森的城市里面投资环境不被影响，哎，居住的环境哎也不会被牺牲掉，也不会受伤啊。我们说你这个会不会有点夸张，他们有这么坏吗？是我们把人性想得太阴暗了啊。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怎么说，后面经文说这个男人痊愈之后啊，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这个男人康复了，本来衣服都不穿，赤身裸体康复了，坐在那里恢复理性，穿衣戴帽穿好了，心里明白过来，结果怎么样，那些都是他的老乡啊，邻居啊，甚至亲人呢、啊，没有一个人出来感谢耶稣医治了他，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别说端杯茶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反而心里害怕，要把耶稣赶走，好像耶稣做了一件错事，好像耶稣是伤害他们的那个啊恶势力那个伤害的源头一样。我想这个只能说这个男人痊愈的太戏剧性了，太突然了，大家都没准备好呢，家里面那个面具还没来得及戴在脸上呢，还没准备好呢，一下子暴露出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铁链男是不是会得医治，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邻居、他们的亲人、他们的老乡会不会好转。他们更惋惜的是什么？哇，2000头猪，养殖业还是畜牧业，遭受极大的经济损失。在那个小城，2000头猪，哇，很厉害了，是不是？哇，我的猪！所以放猪的人赶紧告诉主人啊，大事了，你受损失了，你的财产，不是我没看住，是耶稣把那个人治好了，结果2000头猪都损失了啊！所以原来他们在乎的是这个东西呀、啊，在乎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格拉森人，哎，那些格拉森人才不管你啊，暴露出他们真相了，才不管你那是什么鬼在他身上呢，只要你这个鬼，不管这个鬼那个鬼，不管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鬼没所谓，只要你待在这个男人身上不出来搞我们就好了呀，待在他身上我们也害怕他，只要把他铁链子拴在那儿就好了呀，就不影响我们的生意，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不为难你啊，我们也不会请一个什么法师来就赶你的鬼、啊、你在他身上就好了啊。至于这个男人成了人质一样，会不会像人质一样，就你们可劲儿在他身上祸害吧，反正他也不好踩，被你们抓住了。我们有看过以前那个土匪的片子，好像土匪到山下一个村子里面要抢一个压寨夫人，对吧？最后这个本来大家都是礼义人质信的啊，结果就选这个丫鬟送去做压寨夫人，但是我们要定一个君子协定，不要再来搞我们了，不要再抢我们这些啊、其他人家的妇女了啊！你就这个丫鬟给你，我们也不去跟官府汇报派兵剿匪啊，好像定了一个协约，定了一个协约一样。这个铁链男成了格拉森人和巫鬼立约保自己平安的一个记号，成了我们舍弃我们所爱的人，让我们自己得到短暂的平安的一个记号。人们的良心好像被这个我们看到使徒书信也怎么说，被烙铁烙过了一样，麻木了啊，只有自私的想到自己，不愿意为别人付任何的代价。这个魔鬼利用这个铁链男天天在交通要道上 恐吓大家，播放鬼片一样啊，就像我们今天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多这种视频都是散布的那种负面的呀，看了你就愁苦啊，恐吓你啊，这里面出问题了，那里面出问题了，是不是？就是我们上周夏令营，结果我们又刷到视频说，哎哦，国内哪个地方小朋友去夏令营，结果哎找不见了，又出现极端事故了，哦，我们就遇到黑雨了，哎呦，我们黑雨来不来，红雨怎么办啊？恐惧的气氛就来了，我们。胜过我们既敏感于环境的变化，我们也及时灵活的调整，不被恐吓，因为恐惧的气氛像病毒一样会感染人的，比那个什么新冠也好，比那个 SARS 也好更可怕，会感染，会污染整个城市，甚至威胁到整个地球，我看到都在疫情的一个威胁当中，所以整个城市被这个鬼故事一样天天来讲，陷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恐慌之中，大家都在担心，因为这个疯子在我们这儿晃，对吧？我们楼价下跌怎么办？商铺租不出去怎么办？为了小朋友有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我是不是要移民呢？哎，我们很多的考虑都会出来，是不是？啊，原来本来这个格拉森的这些人的地方，他们是靠近低这个加波利地区的这个权力中心，其实他们的经济啊、文化呀、都很有影响力的啊。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啊。那而且当地有让人羡慕的一个希腊罗马化的，当时世界上相当于最牛的、最时尚的啊、最繁华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而且他们经常举办丰富的文化和娱乐的活动。那这回我们看，因为这个事情恐惧笼罩了这个城市，好像这回这个地方真的要变成废墟了啊、哦，变成遗迹了，变成遗址了。啊，这样的故事当年发生，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也感觉好像不同的版本也在上演。当一个城市被恐惧抓住，我们也会去担心要不要成了废墟啦，成了遗迹啦啊。那鬼故事的特点就是越传越害怕，不怕的人反而很不好意思，好像不怕的人是智力上有什么缺陷一样。那传到最后，整个城市变得只有鬼能够认出耶稣了。啊，其他人怎么样？完全丧失了分辨力，丧失了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对人的一个心态。那我们想，为什么耶稣要来趟这趟浑水呢？是不是？因为这养2000头猪，养猪就证明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我们知道不吃猪肉的，他不养猪了，所以一定这个是个外邦人的城市。那耶稣为什么去外邦人趟这个浑水呢？是不是？那犹太人的地方不是很多你可以忙的，很多病人吗？经文没有直接解释，我们上一周的讲到那个平静风浪那个故事，就是这段经文前面四章的结尾马上就接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耶稣在上一章上一个段的内容是各处讲道医病赶鬼服侍，很累很疲劳了，然后马上就坐船过海，结果在船上，我们上周讲到了，哎，这船上累的都睡着了，对吧？然后风浪起来，他又平静风浪，现在一下船就是这个故事啊、哦！一下船就是这个故事，就来到了格拉森人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文化、宗教，刚才讲经济都很出名，但是耶稣却下船就赶鬼。你这个地方这么繁华，但是耶稣下船就遇到了这些他们可能没有想让耶稣看到的。我们想，这样一个这个表面上很繁华、很漂亮的城市，其他名人、其他领导来视察、来访问啊，可能一下车就会。有车队对吧，安排你走他们设计好的路线，你看到的可能是城市的主干道，这边是丰收的麦田对吧，再往前走是体育场，是博物馆，是证券交易所，哎，但是耶稣却迎面就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直接撞破了这个繁华城市的一个真相。而且呢，耶稣把这个铁链男治好，把他从魔鬼手里面救回来之后，从此就走了，再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任何其他的重要的事情。好像什么，也就是说耶稣翻山越海大费周折来这么一趟，就单单是为了把这个铁链男救出来，然后就什么都没干就走了，任何事情都没干，什么重要人物也没有会见，什么施工也没有开展，就单单为这个人翻山跨海，就为把他放出来，就为这个精神病人把他放出来啊，就为让他得自由，有这个必要吗？想耶稣花这个代价，这个人值得吗？换个问法，耶稣不来，谁能救这个人呢？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乡已经被弃了，这个人已经被他生养他的家乡城市亲戚朋友们放弃掉了。耶稣不来，谁能救他？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耶稣不来谁能救我们？耶稣不来谁能救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耶稣不来谁能救我们？如果耶稣不来啊，人们以为这个人只是精神失常，只是智障也好，精神失常，所以怎么样，把他和我们隔离开是为了所有人的益处。但是光来到就把黑暗显出来，原来背后有这么丑陋的人性在里面。所以耶稣来这一趟戳穿了这个繁华的都市不过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冷漠之城，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共犯结构，一个互害社会。所以识别出魔鬼的工作，认出那个真相是什么，是得医治得自由的第一步。如果你不知道还羡慕呢，哇，希腊罗马的生活方式，哦，金融中心，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演唱会，什么什么繁华什么的，你还羡慕呢，你认不出来你哪里要躲，你要该靠近谁，什么陷阱应该躲开，你不知道的。所以识别是首先的工作。然后耶稣进一步识别这个男人身上，所以提了个问题，对吧，识别这个男人身上的力量，伤害他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很奇怪的是，哎，有个对话，你先问这个乌鬼的名字，哎，乌鬼的名字是不是这段啊？下面一段啊，还对话，你的名叫什么？然后这个鬼还会回答啊，我的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啊，多的缘故。这个群原文是指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军事单位，那个群的意思就是兵团，就相当于兵团啊。这个兵团有多少人呢？6000步兵。然后有120的骑兵，再加上其他一些辅助的打辅助的队伍，所以就是至少是6000步兵啊，啊，所以规模不小，一个兵团的意思。那为什么用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呢？这个就好，如果我们用在今天未必恰当啊，就好像今天你问这个，哎，你叫什么名，他就会给你回答说，我叫城管大队，我叫这个特警分队，我叫反恐中心，哎，就是他会让你想到这个很多这个好像有掌握暴力机构的这些力量啊。恰恰有趣的是，当时驻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是罗马的，历史学家去考证，罗马的第10军团，第10军团的徽章上标志，因为罗马的有时候鹰啊，有什么这个狮子啊，它的标志就是野猪。哦，第10军团的这个徽章就是野猪，他的盾牌、他的头盔上全都有野猪的形象，啊，这个猪群，你看有意思吗？所以好像无心，只是个巧合，但是这样吗？在神里面没有巧合啊，没有巧合，好像用这个一个名字的哎偶然相似，恰恰点明了维持格拉森社会城市繁华的那个力量是什么。本来他们依靠的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强大的维稳的力量，保证我赐给这个地方人民和平啊，我赐给这个地方人民和平。但是啊，恰恰耶稣的赶鬼证明他们这个力量是带来伤害的，会伤害人，甚至到猪身上猪都死了啊，对吧，人遇见人死，这个动物遇见的动物受伤，所以本质上就是伤害人的力量，是污秽的，是抵挡神的。他们表面上好像在提供智慧啊、提供秩序，提供繁荣啊。那这个城市里面的代价是要把他的人献祭给这个邪恶的力量，这个铁链男相当于一个祭品，一个代价，把他交给这个军团一样，这个灵界的军团，这个仇敌的力量啊，然后大家才能够表面的继续生活。啊，表面的这个，但是这么强大的力量，军团一样，在耶稣面前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你看他跟耶稣后面的对话，求耶稣，我可以去到那里吗？完全没有办法跟耶稣来 PK 可以讲。所以耶稣一个人在一个好像军团建制的一个仇敌的势力面前，可以完全的得胜啊，完全的得胜。当地人以前可能还会否定啊，或许会否认说，乌鬼啊、邪灵啊太迷信了嘛，这个不存在的。我们因为希腊罗马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世界里面也是文化的顶级 level 了，也很讲究，又哲学呀、又是理性啊，对不对？哎，可能他们会否认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现在怎么样？乌鬼去到猪身上，然后这个好像成了猪群的元帅。本来猪这个受惊乱跑了嘛，对不对？结果这个2000头猪，我想好像一个直线一样。 至少是同一个方向一起掉到这个山崖，掉到海里面，有点像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动画的特效一样，大家想象一下，惊心动魄啊！啊，这个表明什么？表显露出这个属灵征战这么真实啊！原来背后真的有一股力量，这竟然会带领这些猪跳到水里面都淹死掉了啊！而且这个好像带来和平的这个力量，反而伤害了生命本身啊，反而会反噬自己啊！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一幕，那些格拉森人，那些特别是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可能还会羡慕说，有了罗马的身份是不是更棒啊？啊，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身份，哎，好像很多时候还是捉襟见肘。哎，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幕，让门徒们有一个现场的一个教育：原来邪灵这么可怕，原来属灵征战这么真实，好像一个3D 教学片一样啊。那格拉森人，他们听放猪的人来汇报猪群，哎，损失很大。然后看到眼前痊愈的这个男人，他们的反应，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的不寻常，忘记了，太惊讶了，忘记了表面上的客套，装一装都忘记了啊！直接说经文说他们害怕，他们反而害怕，他们觉得耶稣好像是带来威胁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人有的时候是，我们会掩饰我们的恐惧。会掩饰我们的，特别是男人，有的时候我们掩饰我们的恐惧啊，我们睡不着，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害怕，我们会说我们是焦虑也好，我们担忧也好，对不对？我们着急，哎，所以在背后识别出恐惧的情绪本身，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种恐惧啊，不是躲在说焦虑、担心后面，这些情绪背后可能真正的那个挟制我们的是恐惧，是我们怕。那我们担心不符合我们预期的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打破我们对生活的计划，会打破我们这个哎，对人生未来的很多的一个设想。那我们提醒我们问，就是说格拉森人他们为什么在怕，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啊？他们不怕那个让猪群去跳海的那个乌鬼邪灵，他们反而怕耶稣，反而怕耶稣。属神的人，爱神的人不会怕耶稣，我想，对吗？他们反而怕耶稣，恰恰证明了什么？他们里面一定有耶稣不喜欢的力量在他们身上。他们被那个罪的污秽的力量影响，所以他们才会惧怕耶稣，他们才不敢靠近耶稣。他们惧怕背后，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经文这里面提到了2000头猪很大的损失，所以是马门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他们看重他们物质上拥有的超过他们这个亲人，他们这个朋友的健康。那第二，他们害怕的，耶稣这么厉害啊，就显明在眼前，我们都搞不定的，我们要哄这个乌鬼，可是耶稣直接来把他赶走了。耶稣这么厉害，谁有把握能搞定耶稣呢？哦，如果耶稣这个人这么厉害，我们又搞不定他，不能为我所用的人，不受我控制的人，我们会怎么办？我们看到那些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要么把他赶走，要么把他毁掉，留下必是后患，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电影了。这个触动了什么？我们自我的偶像，我要掌控我的城市、我的生活。耶稣这么厉害，不能谈判，不能妥协，我们搞不定，那送走为宜，赶紧赶走，不要来搅和我，不要打乱我对生活的控制。所以聪明人最擅长就是计较利害，比较得失，判断形势，权衡利弊，让自我立于不败之地啊！掌控的人生就是以自我为偶像，最讨厌被耶稣打扰，最讨厌被耶稣打扰，因为耶稣你没有办法讨好他，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勾兑，对不对？哎，没有办法跟他搞这些东西。格拉森神的身上的那个鬼，其实鬼也在他们身上，他们以为自己健康。什么鬼？刚才说了，贪财啊，更爱猪不爱人啊，更爱猪不爱人，贪财的鬼，自私的鬼，就是为自己宁可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舍掉了，对吧？自我中心的鬼啊，哎，这个鬼不好赶，比这个铁链男身上的鬼还难赶。铁链男虽然情况这么惨，但他愿意健康，他不愿意被这个鬼伤害到这个程度啊，他受伤越深，他越想要脱离啊。可是这些格拉森人以为自己健康，他不愿意配合耶稣赶鬼，他反而要赶走的是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鬼是更难搞的，藏得更深、更隐蔽、更不容易赶走。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神的同在，带出神的同在，未必所有人都会靠近你的。有些人会主动的，反而因为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会离开你，他会远离你。这个时候服事的人不要怀疑自己，恰恰因为你带出了神的同在，对方也知道对方身上那个仇敌的势力，那个邪灵捆绑他挟制他的势力，就是要把他拉走，让他远离神的工作，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宿主得到释放，他不想让他得到自由，所以他会从属神的神身边把你拉走，甚至用一个属灵的理由把你拉走，用一个你觉得很光明正大的理由让你远离那个神同在的地方，远离能释放恩典让你真正生命得以成长痊愈的那个地方啊！不过感谢主的是，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服事者，至少我们啊，这个还有服事的空间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流行一个被精神病，有个词对吧，人家不喜欢你会把你被精神，你会被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啊。这个铁链男没有被送进去，你可能会被送进去啊，因为你要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是，我们有仍然有服事的自由，就感恩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啊吸引那些真正渴慕他的人，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不强迫任何人来跟随他，但是认出他的人，渴慕他的人，他啊带他们一起来跟随神啊，还一起来跟随神。那谁敢接下照顾精神病人这么大的一个担子呢？我们说起来好像很轻松，那你说格拉森人，我想一开始也未必心里面就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可是这个铁链男，这个精神这么可怕对吧，骂人用石头打自己衣服都不穿，谁敢接他呢？谁敢说这个把这个这么大一个担子搞到自己家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见证，你看唐氏宝宝还在母腹里面，你未来可能一辈子就要带这个智力有问题的这个宝宝，这个负担太大了，可能要被拖累一辈子呀，为什么我们不敢去爱？我们担心会被拖累一辈子呀，是不是？所以怎么样，男女朋友现在交往先要做背调，会不会啊？然后要准备领证，先要体检，对不对？必须的，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啊，谁也不要带病上岗，对不对？提前要杜绝一切风险，各方面条件都 OK 了，你还不一定敢开始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性格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好乖，什么一领证呢，我们翻脸的我们也不少，是不是？啊，所以只要爱就有风险，只要爱就难免心痛，难免心碎。所以这个路易斯啊，英国的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安全的，不用担心爱了会受伤的地方，就是地狱，因为那个地方不要求任何人你爱别人，啊，地狱最安全。你不用付任何代价啊！你要想不因为爱受伤，没有任何危险，你就去地狱好了。而且去地狱的每个人都是自己选择去的，我不想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不想陷入爱的风险啊，不想惧怕， OK 那就去那里啊。那我们之前啊，我们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这个同事这个很偶然的机会跟我们讲他的故事。这个同事是一个啊，这个非常擅长搞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处理专业上也很棒啊，专业上，然后人际关系也很好，在媒体里面这样人不多的，媒体里面通常是有很有才的，很会写的，但是不太这个情商不太高，哎，所以就顶多能做个著名记者，当不了领导。哎，这个同事各方面都很厉害，就很快就中层，然后差不多就到高层了啊。这样，结果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跟我们聊起说，他的弟弟啊，本来他跟他们两个年纪很接近，他弟弟小的时候就受刺激，精神有问题。30多年，他们家是这个做生意的，有钱，30多年就住在精神病院里，就他们家就负责每年打钱给这个精神病院，就说白了，因为有这个经济实力，就是包袱甩出去了，外包出去了，每年只要负责签单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家人从来没有去看过，好像这个弟弟就不存在了。啊，他就是又聪明又会搞人际关系，情商很高，就做了领导。脱颖而出，在我们一起进这个媒体的这群人里面，啊，但他为什么把这样的心里面的话会跟我们来讲呢？因为当时我们，哎，谈到了一个我们境界的一个见证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姊妹，也是自己的孩子，啊，医生宣布说这个孩子，这个 因为也是出生脑部受伤，然后比较脆弱，后来精神分裂，说可能在医院里住一辈子。但这个老姊妹选择跪在教会里为她的这个孩子祷告，然后选择把她从精神病院里接回来，照顾她十几年、二十年。那现在为什么成为一个见证？这个男孩已经完全康复了，完全康复，而且结婚，自己的孩子都非常健康。现在呢，小孩是班里的班长，已经上初中了，班长。祷告救回来一个孩子，你像这两个男孩，付代价的爱和不付代价的爱就是这样的差别大。啊，这个妈妈也很软弱，农村的一个乡下的不识字的一个妈妈，那个家庭是做生意的，啊，哥哥是这个媒体里面很厉害的。你发现越是聪明人怎么样？越是有学历聪明人，越会算计代价呀，啊，越不敢付出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付出的爱，从耶稣那里得到这个勇敢啊，神在背后撑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爱。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的见证，我们几个发出来的唐氏的见证，最后为什么那个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奉献出来服侍？因为教会所有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说如果你的孩子生出来真有问题，我们教会我们一起帮助你带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我以前有个谚语嘛，欧洲一个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要整个村庄的力量。那挽回一个铁链男可能需要一个城市，格拉森这个城市的力量才能重新去接纳这样一个人。那现在这个人被挽回来，被耶稣救回来，耶稣马上就要登船，就要离开了啊！耶稣就要登船，就要离开。那这个男人要求跟耶稣一起走啊，我们说要求跟他一起走，一起同行啊，要求同行。好像我们说，哎，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了，我们要跟着主一起来服侍吧。的确，这样的家乡还有什么可以留恋呢？是不是？这个家乡都把我放弃了，都把我当作代价都舍掉了，那我跟着那个耶稣走啊。结果耶稣却跟他讲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做的何等大的事，怎么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都告诉他们。那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第一个宣教的呼召。他其实让这个铁链男做宣教士啊，你回去跟你的亲人分享神在你身上做的事啊，神在你身上做的事。那有神学家就说，这个铁链男是什么？是耶稣呼召的第一个外邦使徒啊。外邦使徒是一个精神病人，第一个外邦使徒，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神呼召的第一个是这样的人。他需要做的，神对他要求不高，你就不用去别人那里，陌生人，你就去你的亲戚朋友那里，就是最该付代价爱你的这些人里面，你告诉他们谁为你付了代价，怎么爱你，把你带回来的是耶稣。他给我们的爱是超过亲人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的同工，哦，这个重要的外邦使徒是这样被主带回来的。今天我们许多服事的同工，我们其实都是废物利用啊。所以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个见证，洛杉矶就有个姊妹，后来成为牧师，一个王牧师，一个女牧师。他说他的教会就是 recycle center， 废物回收中心。很多在街上，洛杉矶那边很多 homeless 嘛，在街上因为各种原因啊，吸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家庭关系不好，就是去就伤心了，去做 homeless 在街上啊，把他们带回来。甚至里面有五六位读了神学院，被他带回来之后被感动，成了服侍的工人，跟他一起去照顾那些街头流浪者，成了服侍的人，读了神学院，成了教会重要的同工。这是神使用我们都是这样的病人啊。我们以为我们比这个铁链男好多少吗？那是因为仇敌的力量辖制我们，等到我们被耶稣医治回来，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就穿着衣服，我们就心里明白过来，我们就要求跟随耶稣与他同在，然后我们就领受了耶稣的差派，回到你的亲友那里，把神为你做了什么告诉他们。如果不是有这个故事，我们只是看到后来这个第一个外邦使徒打着领带站在讲台上，我们以为哇，好光鲜好棒，原来当初是这样的，被主救回来的。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进那个 recycle center 里面的垃圾。我跟神英吵架的时候，我们刚结婚吵架，神英还说你有病，你这样做事，这样想事情，你有病。吵架急了，夫妻有没有这样吵过？可是真的有病啊，多少病，我们的扭曲就在我们身上。
人人都是精神病人，现在对不对？多流行的梗啊，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精神病人，我们都有被扭曲的部分，我们都被带到神的这里，谁愿意付代价救我们？耶稣是那个付代价挽回我们的人啊，挽回挽把我们从一个失常的世界里面带回到正常人类里面啊。那在这个外邦人这些自以为正常的人眼中，这个男人我们刚才说还不如猪，对不对啊？现在他痊愈了，那邪灵出来搞我们怎么办？还不如这个就让这个人不好踩，就让他做我们整个城市平安的代价吧。拿他做什么？这叫替罪羊，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替罪羊，他替我们所有人被魔鬼去虐待，换回我们的安全，我们把他选出去让他做这个事。我们以前看那个民间传说什么啊，有一个什么鬼什么在什么和妖怪什么，我们每年弄一个童女丢到这个水里面，然后哎风平浪静了，我们就可以又一年保平安，其实就是替罪羊嘛。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去做替罪羊。耶稣在救他之前，耶稣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有印象，在路加福音里面就回到了他的家乡，也是在他的家乡，像铁链男在他的家乡格拉森一样，耶稣也曾经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结果怎么样？他的家乡人怎么待他？不但不认识他，还逼迫他，苛责他，听了耶稣讲了神的话怎么样？就怒气满胸，就要把他撵出城，而且他们的绳就造在山上，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山崖上面，就要把他推下去。所以这一幕对耶稣陌生吗？耶稣自己就这么过来的呀。啊、哦！现在耶稣去到格拉森，所以你想耶稣为什么翻山过海去到格拉森？因为这个男人他同情他，这个男人也要被这个城市当作代价去丢到山崖下面。耶稣自己当年在家乡也是被这样对待呀，但是耶稣在格拉森却胜过了所有那些力量，哪怕你是军团，你是2000头猪，总之全都被他搞定，对吧？掉下山崖的不是那个被欺负的人、被舍弃的人，而是仇敌的势力，是邪灵的势力，他们是注定要毁灭的。得胜的是耶稣啊，得胜的是耶稣。所以证明耶稣完全有能力搞定这一切，但是可以得胜的耶稣却选择在2年多之后独自走上十字架，甘愿成为所有人的替罪羊，所有人的替罪羊，为所有人死，包括为这个铁链男死，为我们死，为要把那个死的权势把它打破，因为这是魔鬼最恐吓人的武器，最恐吓人的武器就是死亡。我们想这个男人，这个铁链男，他还能怎么样？你想想他经历这一切，我们今天读了最长的经文了，他经历这么一切之后，他还能选择他的人生怎么样过呢？一个被故乡被亲人放弃的人，一个死都不如陷入到那种屈辱的情况下生活的人，他现在衣冠整洁，他神志清楚，他坐在众人面前重新获得尊严，可以放胆传扬耶稣的爱，耶稣那个付代价的爱。本来死的是他呀，是不是？本来是他要被大家一人一票选成了替格拉森全城的人死，死在那个野外的坟场里，但是今天耶稣替他死在那里，替所有的格拉森人，替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替普天下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铁链男觉得他欠了福音的债呀，会不会？他从此舍命为爱他的主而活，他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的同胞，这是付代价的爱，为我付代价的是那位主耶稣。他用他的经历叫醒他的同胞们，魔鬼是成群结队的，魔鬼像军团一样，魔鬼的名字叫群，他们团结在一起在一个世界上危害我们人，却因为自私，因为自顾自己，因为可怜自己，所以我们是各自为战，被逐个击破，不得不跟魔鬼妥协。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害怕，不需要再害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那个啊可怕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势力。因为怎么样？耶稣让我们看到人的价值远远比猪群要宝贵，比金钱要宝贵，比帝国的军队要厉害，永恒的福分远远超过今生的我们人自我掌控带来的骄傲。爱就是冒险，但是耶稣在背后为我们托底儿，我们不敢爱是最深的咒诅， 魔鬼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敢爱是最深的咒诅，但是神就是爱。今天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神就是爱啊，神如果真的在我们里面，我们最先被恢复的就是爱的能力，敢于去爱，不再担心自己啊，敢于讨神的喜悦，在神的爱里面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